列王记下三章13到27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呐、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杰尔哈列舍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周四围攻打那城。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确实不能，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阿门。
非常感谢青姐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是看到这个信靠神而非依靠自己的聪明，也就是从3章13到27节看人的选择与结局。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国度的更替、权力的争夺、人心的诡诈的变化，但在一切之上，唯有神的名是永恒的保障。诗篇20篇7节有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但遗憾的是，许多人选择依靠自己的能力、权谋和短暂的利益，而非敬畏神。今天我们借着以色列、犹大、以东三王联合攻打摩押的事件，一同思想。人依靠神与依靠自己的结果有何不同？我们将今天的经文分成4个部分来与大家分享。第一是13到15节，危急时才寻求神，信仰的功利性。以色列王约南、犹大王约沙法、以东王联合征战，因缺水就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求问神人以利沙。以利沙一开始拒绝以色列王约南，因约南王并不是真正敬畏神，只是在危机中才想起求助。信仰不应该只是我们困境时的工具。约南王并不是真心寻求神，而是当环境不利时才来求问。今天我们是否也是常常只在需要帮助时才想起神，而平时却依靠自己呢？神的回应是： 因敬畏他的人存在。15节，以利沙说：“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约沙法虽又软弱，但仍敬畏神。这提醒我们，敬虔的生命不仅蒙福，也可能使周围的人得到恩典。主在箴言3章5至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马太福音6章33节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第二部分是16到20节，就人的计谋。对比神的能力，以利沙传达神的命令，让他们挖满沟渠，并应许没有风，没有雨，却有水充满全地。所以人的智慧无法理解这神迹，但神的方式往往超越人的想象。从这段经文可以领会到信心的顺服，神要他们先行动挖沟，然后才显现神的供应。信心常常需要先顺服，然后才能看见神迹。第二点是，神的供应超乎常理。人以为水要靠雨水或井水得来，但神有无穷的方法供应我们。今天我们是否相信神能在不可能的环境中成就他的应许？诗篇121篇1至2节中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在马可福音11章22到23节也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若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因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第三部分是21到25节，战争的权谋与神的胜利。摩押王看到晨光照耀在水上，以为是雪，以色列军队已互相残杀，于是贸然冲入，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人的策略不能代替神的智慧。摩押王凭自己有限的判断就做决定。结果反被摧毁。今天我们是否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愿寻求神的旨意？诗篇33篇10到11节中说：“耶和华使列国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哥林多前书1章25节中也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第四部分是在26到27节最后2节，摩押王走投无路，竟把自己的长子献祭，希望求神明帮助。结果以色列军心大乱，撤退回国。这是一场完全背离神的悲剧。从这段经文，我们就领会到：第一，错的选择导致灭亡。摩押王米撒的献祭是出于绝望，但摩押王不愿转向真神，而是依旧在错误的道路上行到底，最终害了自己和百姓。今天我们是否？在错误的道路上，人固执己见，不肯回头呢？第二，人靠自己的计谋终究失败。摩押王用极端的方式求神明，但他的国家依旧无法反转。反观敬畏神的以利沙，他的信靠带来的神迹和拯救。第三是人心诡诈，唯有神的旨意长存。另外，我们看这个三个王联合，也只因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也正符合我们世人的逻辑。 正如现在一句名言所讲的那样，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耶和华神最终的主权高于人所有的政治谋算。主在箴言14:12中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约翰福音14:6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结论，我们到底依靠谁呢？列王记下3:13-27就告诉我：第一，信仰不该只是在危机中的求助，而是每日的信靠。第二，神的方式常常超越我们的理解，但信心的顺服才能经历他的作为。第三，人若单靠自己的智慧、计谋和利益，最终会被自己的选择吞噬。第四，真正的出路在于依靠神，而非依靠人的手段和策略。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仍靠车靠马，还是愿意真正的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也愿我们选择敬畏神、信靠神，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征战中站立得稳。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我们是否只有在遇到困难时才寻求神？约拿王在缺水时才想起求问神，而非一开始就依靠神。今天我们是否在顺利时依靠自己，只有在危机中才转向神？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二点，我们是否愿意凭信心顺服神，即使他的指引不符合合乎人的逻辑？神命令以色列人挖沟渠，而没有风雨，就使水充满。今天，当神带领我们的经验和逻辑不符时，我们是否仍愿意顺服？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三，我们是否因一时的困境而放弃原本应当坚持的信仰立场？以色列军队看到摩押王献上的长子后，竟然因惧怕而撤退。今天我们是否在面临挑战和世界压力时，也轻易动摇自己的信仰？参考经文是《加拉太书》6:9，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好，谢谢周弟兄啊。那这一段把这个整个的战争的过程啊，战争得胜的关键啊，以及最后的结局啊，有个交代啊。那突出了这个以利沙啊，作为先知哈，他就在战争当中代表神的同在啊。那寻求这个神的啊，寻求以利沙的这个人呢，最后得胜啊。那这个结尾有一点的突兀哈，这个2句话就结束了。那其实当中很多的细节没有讲很清楚哈，比如说这个摩押王献了长子之后，这个以色列人遭遇大怒啊，这个你看中文的翻译上面是点点点耶和华的啊，就是这是翻译的人补充上去的哈，括号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啊，所以这是谁在发怒呢？啊，一种可能是耶和华发怒，那耶和华为什么发怒呢？又没有讲清楚哈，因为前面是这个摩押王用长子献祭，那应该神应该向摩押王发怒哈，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遭到耶和华的大怒呢？那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这里没有太明确的交代啊。那小字里面的翻译说招人痛恨啊，那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哈。所以显然这个结尾的地方呢，圣经没有太多的交代啊，有很多种可能性啊，那就是这样结束。显然以色列人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啊，当然他们不是要整个毁灭这个摩押民族啊，他们起因是因为拿不到他们的献祭啊，所以显然他们的目的是要 征服他们以后继续得到他们的贡物，并不想斩尽杀绝啊。那显然后来他们好像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哈，这个也没有讲摩亚王向他们投降啊，然后重新恢复献祭哈，那好像有点不了了之哈。总之哈，这个过程当中哈，突出这个先知的作用啊，以及人啊，显然这个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从始至终哈，并不讨上帝的喜悦哈，是因为约沙法王的缘故啊。那这个王在这当中，这个蒙神的怜悯啊，使他们没有吃败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受到什么样的提醒啊？呀，感谢主，我们在小组当中哈，橘子姊妹给我们做见证哈，大家在群组里面都看到哈，橘子姊妹最近发生的事情哈，不仅突然摔倒啊，病危昏迷那一开始这个橘子姊妹也是非常仓促的哈，去面对这个局面。那接着祷告哈，众人的祷告哈，我们群组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哈，感谢主哈，这个。最后父亲离开的时候，他的心愿也得到满足，他希望能够回到家中，就是刚刚进家门的时候，父亲就离去了，那成就了他的心愿，最后也有机会，橘子在他的身边，再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爱，那当然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反应，已经到最后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橘子带妈妈信主，带叔叔信主那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这个神的福音依然能够使人的灵魂回转感谢主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也是众人今天我们看到伊丽莎的这个祷告他是在这个弹琴的当中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就开始对他讲话当我们在敬拜当中当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这个神是神做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学习在敬拜当中来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神的这个话语这是我们这个跟神之间的连线。所以这里面有几类的人伊丽莎是跟神最亲密的。神要讲话，就借着以利沙讲话神要做事要借着他做事虽然这么多的王，这么多的这个打仗的军人但是真正的得胜是根据以利沙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旨意而成就的那当然，这个胜败决定在于神，在于先知的话，但是呢，人要配合注意这里面这些的细节就是说。他说要挖沟在第16节这里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满处挖沟如果我们是当时跟随在军队当中的一个人那会觉得这个命令是这个事情是蛮挑战性的因为他们好多天没有喝水了体力不足还要去做苦力而且是满谷的去挖沟，满处去挖沟这个要付出更大的力量，而且要等到第二天才有水不是一挖沟就有水所以这个对他们信心是一个考验他们听到先知的话，那要不要去做呢？而且是要马上第二天水就下来了。如果他们拖延一天的话，就会错过而且那个时间点呢这个第二天早晨，这些摩亚人一看，这个水是血，红颜色的血。大家有看过日出就知道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那个红颜色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几分钟就会过去。你看，太阳一旦亮起来的话，就不是红颜色了就是那个发光的那个发白的颜色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呢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里面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是听到神的话要相信。相信以后呢，要有行动的配合，然后行动的配合呢是不拖延的你要马上去做这样的话，水也来了这个敌人也被打败了就是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再一个，我们从这个约沙法王身上去看到约沙法王也不是完全的他是有了困难才去找神的一开始没想到祷告。 遇到难处了才想去祷告啊，那这是不是我们要效法的这个榜样啊？但是神在他身上彰显他的怜悯，因着约沙法王啊，先知才讲话，因着约沙法王呢，神才保守保护他们，使他们得胜啊。这个让我们想起谁啊？想起罗德啊，对不对？你看，哎，这个神要灭那个城的时候，索多玛城的时候啊，如果当中有10个艺人，神就不会降天火下来的啊。那哪怕只有罗德一个人，神也把他救出来啊。所以在神的眼中，虽然约沙法不是完全的，这个罗德也不是完全的啊，但只要是因信称义的人，只要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绝不会撇下啊。包括大卫，大卫也不完全，但是因着大卫，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所罗门得恩典啊，南国整个的都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人是不配的哈，但是神是这样愿意施恩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不配的，但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你看，因着我们住在这个城市当中啊，上帝有怜悯啊，对待这个城市啊，那即使是在这个灾祸当中，神也会拯救我们。啊，使我们脱离最终的灾难审判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永远的真实的生命。
首先呢，就是有一位姐妹分享到，就是其实看到，亚兰其实比亚哈是要好一点的。耶和华的态度呢是只有未，没有进。所以看到就是约沙法和亚兰他们2个王，被神就是以色列人是遭大怒的，但是约沙法却是被神保护的。所以，因着他们对神的态度，所以耶和华面对他们所面对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姐妹也特别的提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她也有分享，就是她曾经跟神的关系也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在她的里面是只有畏没有惧，只有畏没有敬，常常在祷告里面呢是带着恐惧的，所以跟神的关系也是比较远。有一些祷告是不敢向神去祈求，害怕受到他的惩罚。但是感恩神，就是神给他恩典，他也慢慢的看到，其实有时候神他给基督徒的击打也是一种教育，他让我们从死亡的道路可以走到永生的道路，所以他现在也常常都很喜乐，因为他觉得即使被击打，也是神对他的爱。他也非常的感恩神赐给他有在这个平台上学习圣经的机会，所以他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以主为乐，靠主得喜乐。即使完全认识了他的慈爱，不会因为一些可能存在的击打而受伤。然后呢，也有看到，就是其实世人他其实会因为罪的这个结果而去责怪神，就约兰他去责备耶和华。但是实际上，神已经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以色列人。但是人在承受结果的时候，所以就是还是会去怪，还是会去怪罪神。所以当我们刚硬的时候，怜悯是不会临到我们的，只有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才有神的祝福。也有提到说，在那个。就是那个水变血的那个，就是让他们挖那个道的时候，也是就不理解神的时候要有顺服的心。那还有就是在牺牲长子这件事情上，师母也讲到，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因为神已经是要把这个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但是因着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就。因着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就离开摩押王，就没有成就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其实撒旦有时候是知道如何抵挡神的行为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要去思考，借着圣灵的带领，去看到神给我们的带领到底是魔鬼的抵挡，还是说，真的神要我们去停止，不要轻易放弃。我们其实是对比了3个王，还有以利沙的做法。以利沙他是单单的依靠神的，所以神他也是完全的去就是成就以利沙所祈求的。 是恶人的计谋是不可以成就的，只有依靠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然后也有姐妹分享到，就是其实一切的来源都来自于神，神的智慧其实是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只需要每天常常读他的话，做神的工，不要忧虑，因为一切的胜利都是神的，而且神有时候的应允呢，他可能会没有按照我们所预期的。他有时候会答应或者是不答应，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最后我也想补充，我也是这样子认为，就是其实在这场战役当中，在中国人讲的就是说，神完全是看着约沙法的面子，让这场战役成就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社会是有尊贵的身份的。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成就，真的可能在外人看来好像是别人努力的成果，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有时候，当我自己有时候会骑着电动车在很黑的路上走，然后我就会感觉到后面有一束光在照着我往前走，我就不按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是神赐给我的那束光。可能好像那个人就是平平淡淡的，开着车走在我的后面，但是神，让他在黑暗当中给我开路，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常常带着自己尊贵的身份去生活，就是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去成就一些事情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
就是也是针对刚才周弟兄提出的问题，那个雷青呢和胡弟兄就说，我们呢，我们的神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凡是来到他的面前来帮助、来求问、寻求帮助和求问他的人呢，就是他都会给施以援手。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心持两意，而是要就是说，天天的持续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来求问，知晓他的心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啊，尽量不要像约沙法王一样的，遇到困难了才去求问神。就是在平时，不管你顺利还是不顺利，还是一般，这任何的情况下，你都要和神来寻求他的话语。这个时候你就是心里就会知道啊，神对你的旨意是怎么样的。然后刚才梅传道也讲到，今天整一节经文的中心实际上是17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活水啊，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啊，这就其实就是第二个问题，要凭着信心去迈出那一步啊，然后呢，来接住啊，神来给赐给你的活水啊，这个往往这个活水的到来是不按照你的心意的，也就是说不符合你个人的这个惯性的这个思维和逻辑啊，但是呢，这有一句话，就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所以说，完全的来凭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周弟兄也是说了，摩押王跟这个三个王最大的区别就是，摩押王他只看眼前啊，他不看，就是他也不认识神，他更不会来求告神，他只会求告他们的偶像。然后这个三个王虽然真的是信心也不咋地啊，但是他们至少愿意啊，比亚哈王要谦卑，愿意来听啊这个以利沙的意见。所以说，我们说人呐、啊，不怕他犯罪，只怕就是说，只要到时候能够悔改啊，神的怜悯一定会临到的。那么关于刚才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有好几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因为摩押王献祭了，然后引起了这个摩押人民的同仇敌忾，共同抵抗，然后呢，那个抵抗太大了，然后主要是以色列王，他一看啊，他对神的信心顿时就失去了，然后他就说啊，我们都回去吧，因为这个三个王的联盟其实也是很脆弱的，都有各自的利益在里面，所以他一说回去，我估计就其他两个王就跟着撤兵了，这个就是完全不符合神本来是要灭绝这个摩押国的，还有一点点我自己看见的就是，以利沙就是让人来弹琴。一方面呢，就是神的圣灵借着这个琴啊，就像当时大卫为扫罗弹琴一样，来降临在这个他身上。另一方面呢，琴声也是能够安抚这三个王紧张的心灵。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平时要多唱赞美诗。 多唱这个神国里面的音乐。我们的耳朵对于一些世界的音乐，什么摇滚啊、rap 呀、啊，还有那种文学呀、啊、雕塑啊、艺术啊，不属于神的东西，我们不听不看，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污秽人的。具体的例子我不讲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心灵的一个洁净，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然后你干净了，你才能让神的圣灵长久地住在你的心中。
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也看到，就是神实在是蛮有怜悯的神。前面第三组提到第17节哈，第18节也是非常棒，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就是当时这个三个王他们出去打仗，没有寻求神，遇到然后碰到就是没有水了，他们才向这个耶和华神来求救，好，而且我们也提到过，这三个王本来就是不怎么样的，哈，除了这个约沙法好像稍微好一点，哈，是敬畏神的，哈，那神不仅是满足了就是他们的应许，而且还说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所以这个是他们没有向神求的，但神就是直接把这个胜仗也交在他们手中，所以这个神就是对他们这三个王啊，真的是蛮有这个慈爱啊、怜悯。然后他们呢，因着神的话，他们也展开了行动，开始挖沟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这个话语，这个听到了之后，你要有行动。神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出埃及击打磐石啊，或者降一点雨啊，或者用其他的更简便的方式来做。但是神没有，神要让他们去挖沟，在炎炎的沙漠，让他们要有行动啊。听了神的话，你要信，他们就去挖沟。当然，挖沟的话，我们看到后面对打赢胜仗，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后面这个水就让他们看到像雪，所以神的这个计谋啊，它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唯有听见神的话，唯有像前面牧师说的，就是马上的行动啊，来配合，不需要去思考这是对还是错，只要你确定这是神的话，你就马上要付出行动。但是我们除了神的怜悯，我们也在这一章看到里面就是人完全的败坏，就是到最后。我们也讨论就是27节哈，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会遭遇耶和华的大怒？我们也分析了几点，就是说关于这个摩押王他们献长子啊，一个就像陈姐妹说的，就是他们就是誓死抵抗，好，他就是鼓舞了摩押人的这个士气，他们誓死抵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三个王啊，可能就是出于对摩押王的这个怜悯，看他把这个长子都杀了啊，那我们就算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就是继续保留摩押一部分的人，要得他们的贡品，让他们继续来上贡。那还有一部分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怕看他们把长子都给杀了，献给他们的偶像，那他们就害怕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偶像来报复他们啊，所以出于可能种种的原因，他们就后退了。他们打前面就是打赢了胜仗，但是后面就忘了神给他们一句应许的话，就是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啊。他们没有完全的把摩押人除尽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实在是败坏，听神的话只能听一部分。好，那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的来信靠，完全的顺服。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啊。这个最后那两节圣经给我们有很多思想的空间啊。小兵大概全部都点出来了。那我想交谈一件事啊，就是在15节啊，当那个找到一个弹琴的，就是 musician 之后，一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或者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伊丽莎身上。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啊，唱诗歌的时候啊。要大声唱，尽情的唱，把那个灵唱出来，哇，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这个唱诗歌的这个恩典的话，我们要运用这个恩赐，大声唱，把那个神的祝福都带下来。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去实体聚会的一部分原因。
那今天的读经心得分享啊，是雷青姊妹。
感谢主，我叫雷青，来自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2011年底得救信主，2024年7月认识了这个平台，跟陈洁姐妹一样的，这下就不愿意再离开这个平台，愿意晨更查经。感谢何牧师亲自带领我们这个灵修团队， 帮助我们成长。每天在百忙中，他精心准备、整理，使得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凑有序。还有很多像黄牧师、吴长老、梅传道、周弟兄、李长华长老夫妇等多位，我认为他们是大将哦，协助牧养羊群。我们这群羊哈，在分组中讨论中引领、传授还有把舵。也感恩众弟兄姐妹们的全然摆上，忠心的跟随主，一同相伴，共走天路。感谢神的恩典，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信实极其广大。那列王记上呢？从大卫转交权力给所罗门王，一直到所罗门王之后南北国的分裂的历史，一次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神掌权这一至高无上的真理，体会神就是爱，他爱大卫，救他脱离凶险。他爱所罗门，赐他以超人的智慧；他爱罪人，像亚哈王这种极其罪恶的王，拜金牛犊、拜偶像、残害百姓的王。但当他认罪的时候，神就回转，就会挽救他。神又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他对大卫、对所罗门、对亚哈王所犯的罪明察秋毫。审判惩治一点都不单言。圣经的每一本书都在教导我们认识创造万事万物的独一真神，信靠依赖跟从他。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感谢主，大卫在诗篇78篇四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感谢主有这些话语。我再总结一下，四点体会哈：一、属灵的传递何其重要。我们有反面的例子，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贪恋女子，他们没有把从神而来的属灵传递下去。所以大卫、所罗门，他们没有时间去教育子女，以至于，罗伯安王一登基，国家就分裂了。对我们都是警钟，言传身教非常重要，要以神为神，自己首先要认识真神、渴慕神，用耶稣基督的生命置换我们的老生命，用美好的见证活出来，传神的道，领人归主。第二，即使在那充满逼迫、黑暗的时代，还有那么多许许多多的不畏强权、忠心跟随主，并传递神话语、警告世人的众先知，为主发光，像以利亚、以利沙，也可以看见先知们付出的代价，都是为成为我们的引领。他们为主摆上时间，牺牲掉舒适的生活，牺牲掉自己的利益，还时时面临逼迫，也会有生命的代价。愿我们做忠实的基督信徒，做基督的门徒，不糊涂，不半途而废，不三心二意，认真学习和明白神的话，在神的国度里成长、成熟，认识真道，持守真道，体贴圣灵，而结出生命的果子。三，贪婪是万恶之源。大卫王贪婪乌利亚之妻，而招致四个儿子死于非命。所罗门贪恋女色，娶妻妾上千，敬拜偶像，以至于偏离主道。亚哈王贪图亚拿伯的葡萄园，妻子和他一起谋财害命，害了拿伯一家人的性命，展示了罪恶带来的对生命的漠视，对百姓的欺压和残害。我们基督徒。不是地上的君王，但是胜过在地上的君王，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是神国君尊的祭司。我们的每一天一定要思考有没有除去贪婪这个罪恶，时刻警醒。神在每天通过一封封信在对我们说话，在照亮我们心里的黑暗，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第四，骄傲是最大的罪。骄傲就是自以为神，不以神为神。 圣经警醒我们，不要让舒适安逸对物质生活的满足掩盖了属灵的需要。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罗门追求建筑，追求女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好大喜功，导致精神空虚，在神丰盛的恩典里自以为大，偏离神。当神兴起耶罗波安惩治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警醒，没有谦卑的回转到主面前。后来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他们都没有以神的心为心，而是自以为中心，敬拜神，以至于国家内忧外患，最后导致整个以色列的被掳，让我们看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约翰一书2章16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就都加给你们了。神通过宝贵的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一生的关键就是要认识神、敬畏神、亲近神，活出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旨意。感谢神。
好，谢谢雷晴姊妹的分享啊，这个很仔细的预备啊，把自己的想法啊，这个很有条理的跟大家分享啊。这一周我们听了5篇见证了哈，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哈？那我的感受就是，哇，太丰富了啊！神真是借着这个平台哈，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做美好的工作啊。那5篇见证就像5个好果子结出来一样哈，我想他们在写这些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次哈思想神的恩典哈，而且能够讲述出来，让每一个听到的哈，包括我们在聚会当中的，也包括在我们群组当中的哈，很多人是在听录音啊，我们这些的分享和见证啊，使很多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很感恩呢。哎呀，这个我们这个聚会啊，包括我们这个团队哈。是神的同在的啊作为啊，不是某个人啊，是大家一起哈，这是神愿意在我们的当中啊，这是不断的哈，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感动哈，对我们的心讲话哈，真是荣耀都归给神哈。我们很期待下周我们还有5篇的见证哈，大家可以去听，那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建造哈，鼓励大家哈。这个神的国哈，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啊，神就会用什么凉气量给你哈，啊，有的还要多加给他啊，没有的连有的都会夺去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抓住这些机会啊，把你心中的哪怕一点点的得着感动哈，来经过整理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对不光是对别人有益处啊，对你自己生命的成长。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哈，所以是鼓励大家哈，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啊，在小组里分享，大组里分享哈，隔一段时间有这个读经心得的分享哈，大家都要积极来参与哈，越这样做啊，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茁壮。好，今天我们再来哈，最后一次哈，我们来复习这句话哈，《列王记
列
下》
王记下
二章九
二
节。
章九
二
节，
章九
过
节
去之后，
之后，
以利
以
亚
利
对
亚
以利
对
沙
以
说
撒
：“
说，
我为什么
为什
被
么
拆
被
离
拆
弃？
去
你
拆
差
离
我，
你
要
要
我
我
为
为
什
什
么？
么？
只
只
管
管
求
求
我。
我。
”以利
以
沙
利沙
说
说：“
：“愿
愿
感
感
动
动
你
你
的
的
灵
灵
加
加
倍
倍
的
的
感
感
动。
动。
”列
列
王
王
记
记
下
下二
二
章
章
九节
九节。
好，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查考中，使我们得以聆听你的智慧，也看见你的作为。并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依靠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论是在困境还是在顺境中，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力量、经验和策略，却忘了首先要寻求你。但你是信实的神，你以恩典待那些转向你的人。主啊，我们学习到，虽然以色列三王同心结盟，但却未早早的寻求你。直到危机降临时才转向你，但你仍然怜悯他们，通过先知以利沙指引他们前行。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等到困难的时候才呼求你，而是愿意在凡事上先寻求你的心意，存敬畏与顺服的心行在你的道路上。 诗篇曾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求你使我们不要依靠世界的权势、人的智慧，而是专心的依靠你。求你使我们铭记今天的教导，愿我们的一生因着依靠你而真正的平安，并在世人面前来见证你的信实。也感谢你今天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将所学的化为行动，荣耀你的圣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